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诗的名字叫做《我的实验室女孩》，然后它的副标题是写给爱人的小小情诗2019年。然后我想起来了，这首诗是我们刚刚在一起，就在一起没两天的时候给我写的诗。然后这个诗的正文是，他在我不懂的国度操着巴别塔语言，如古代祭司般起落神秘手势，试管如尼罗河之洲，去往雾气弥漫的婆罗谷底，视线所及，我的女孩旁若无人地进入无人之境。那自有看不见的千军万马和盛嚣尘上的嘶鸣，时间轰鸣着离去整片的闲暇之地，在深夜沉重的眼睑下，在并不温柔的月色下，依旧送我两点寒星。我的女孩纵然白衣也性感如故，纵然疲倦也挺拔如星辰。落款是爱你的小行星。
天哪，爱你的小行星啊，落泪了，太浪漫了。
这首浪漫的诗是44岁的柯达写给33岁的甘露的。他们两个是一对同性情侣，特地从中国来到澳洲，在4月30日这一天的午后，在墨尔本卡尔顿花园前的喷泉前面举行了一场没有得到父母祝福的婚礼。两位女生之间感人的爱情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应该怎样勇敢地面对？中国的同性情侣到海外结婚需要准备什么？在国内做异定监护又能够对同性婚姻起到什么样子的保障作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甘露的分享。
我跟我的伴侣都是武汉人，我们现在都定居在武汉。然后我自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先在北京工作几年，然后为了就是跟我的爱人团聚回到武汉，在一家医药公司上班。然后我的伴侣他比我大11岁，然后现在自己和朋友一起经营一家小的广告公司。然后这个是我们目前大概的一个状况，我们已经在一起有3年半吧，大概是这么久。
最近是专门来澳洲为了你们的婚礼是吗？拿着什么签证来的呀？旅游签证。
肯定是旅游签嘛。对，就是我们想要出国结婚，然后刚好我们在墨尔本有朋友说这边任何人都可以来结婚，所以想着说反正五一想出国旅游，中国放开了，那就过来结个婚，挺好的。
所以这趟旅程其实有两个主要的想要拿到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有法律效力的婚姻证明，第二个就是在这里举办一场小型婚礼，对吗？
其实第一个才是目的，第二个我倒没有想过，我们没有婚礼。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我们请的不是那种官方的那种注册官，就不是要去他们那个办公室去结婚，而是那种流动的。然后我们最后定了一个地方，是在一个 garden 那边去，就可能我猜测流程也就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就不会有仪式。就只是有一个朋友带着他的朋友过来跟我们做一个见证而已。
移动注册官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找他们，然后大概婚礼的流程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小知识吗？
这个分为针对不同的人群，就是因为我跟我的爱人都是在国内定居的嘛，然后我们也不太方便就是提早很多来澳洲这边办相关的手续，所以跟在澳洲本地的人可能会不太一样。我的那个我们在那个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其实发现你在靠着自己去查资料的话会有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呢我就进到了一个结婚注册官，他就跟我介绍说澳洲结婚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去类似于像市政厅还是什么样的那种官方的地方去他们的网站上注册结婚，另外一种就是找这种流动的注册官，这种流动注册官的收费可能比官方的稍微便宜一丢丢。 然后但是法律效力是一样的，以及你可以自己选地点，其实就是他们不太会给你提供比较正式的地点，你可以去花园，去海边，去任何地方结婚都 OK。 然后这个流程的话呢，对于国内的人来说，我们要提前至少一个月提交你的结婚申请，它那个文件叫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叫 Notice of 什么 Marriage 什么东西吧。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需要在一个月冷静期之前去提交这个文件到他们的官方，然后那个上面除了有你跟你的伴侣的签字之外，还要有一个叫做 Authorized Witness 的签名。然后对于在澳洲本地的人来说，这个 Authorized Witness 有很多的选择，然后官网上都可以查到。然后但是对于不在澳洲的人来说，你只能找就类似于外交官这种角色来给你签字。所以以中国为例，我们俩在武汉，但武汉没有领事馆，所以我们俩需要提前在那个就是澳洲驻中国的大使馆的官网上提交一个预约，我们要进行文件签字。然后呢到了预约时间，我们俩就一起去了北京，去到大使馆，然后用我们的那个预约申请进到大使馆，然后也跟他说明我们要在什么文件上面签字，他们帮我签好，那么这份文件才是那个完整版的那个 notice。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份这个文件的整个拍照下来给到了这样联系的那个注册官，他来帮我在澳洲这边的网站上面去做这个流程，然后付了一部分定金。然后这个流程完了之后，就到了我们快婚期的时候，我们就带着那份原件，就是那份 notice 的原件签好字的，要来这边找他，然后在婚礼的当天就是给他来帮我们走剩下的流程，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不在那个就是这种社交软件上，你如果找不到这种流动的注册官，你如果在官网上面提交这些其实也差不多，只不过你自己要操心的东西很多，然后他结婚的那个场地也不是每天每时都 OK。 就大概这样。
其实为了要拿到这一张具有法律效益的婚姻证明，你跟你的伴侣真的付出了很多。你会认为这一切都值得吗？
我觉得最看你的心态，就是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你觉得自己付出了多少。因为我其实并不觉得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因为我们俩没有一起这样去这么远的国家一起去旅行过，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我们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的朋友相聚，然后也可以享受这边的海滩和这边的风景，所以我觉得比起付出我们的收获更大吧。就哪怕是不为了结婚过来，我们也觉得很好。至于说查了很多东西，付出很多努力拿到这张结婚证，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们俩在国内生活的话，其实这张证明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废纸一张，就是不能够对我们的生活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保障。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们另外一种相爱的可能性，就是如果我们以后想要出国生活，那做过认证的国家都是认可我们的身份的，那我们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也有它的实际意义。除此之外，我们在中国国内也办了那个立定监护，我们指定对方为我们的第一监护人。其实我觉得虽然生活有很多阻碍，但是也可以靠着自己去克服很多。以及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虽然生活有很多阻碍，但是你们会努力，然后让自己的恋情受到各种意义上的祝福。我觉得这也是对你们来说意义很重大的。你们彼此双方和家里人出柜了吗？他们知道你们这趟旅程吗？
我的父母是不知道了，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就是我之前有试图过出柜，然后我的家里是反对的很激烈的，然后再加上我已经经济独立了，然后生活上也独立，不跟他们一起住很久了，所以对我而言去争取他们的支持要付出的东西有点太多。我觉得权衡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就保持独立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最舒服的，所以我也没有再去所谓的进行争取他们的祝福这些行动。然后我的爱人是在他很小十几岁的时候就跟家里出轨，也是很struggle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大家也都接受了。尤其是我伴侣的妈妈，她是一个很会懂很享受生活并且心态很 open 的一个人，虽然说人在小县城，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态度是非常的祝福的。我跟他们家里人的相处就和中国普通的 一个女生进入自己男朋友的家庭的那种幸福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嗯，所以我在我爱人的家里也感受到了很多的包容和祝福，就包括他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然后甚至家里的晚辈跟我们关系都很非常好。
会没有自己的亲人在场，然后没有收到他们的祝福，心里面会有落差吗？怎么样去调整和克服这种落差呢？
少可能二十出头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没有亲人祝福的婚礼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嘛。但是我现在心态反而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计划回国之后办一个婚礼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伴侣强调，我说虽然我的父母不能来，但是其实我也 OK。然后那你的父母来我知道，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而言，这场婚礼是只有我们俩和其他宾客的，并没有什么家长朋友其他亲人的分别，那这场婚礼的主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我觉得亲人的祝福是礼物，但是并不是我们婚姻的必需品，
只要两个人彼此相爱就可以了。
这个话听起来有点过于梦幻了。我的意思是，那两个人很相爱，并且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那自然我们的幸福也会吸引过来很多很好的东西。那父母的祝福、家人祝福当然好喽，但是没有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俩够独立、够成熟就可以。
嗯，方便问一句，你多大了？
这个是很值得讲的一件事情。今年我们选择今年结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年我是33岁，我的爱人44岁，凑在一起刚好是生生世世的意思。
哦，好浪漫呀。
婚也选在4月30号。
哦，这样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以请你的爱人对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你终于要跟小鹿结婚了，心里觉得有没有特别的开心？
就这种开心，就自从认识他以来就一直很开心。
太会说话了。
我的爱人是一个文科生，他的工作是从文案做起的，所以以前刚认识的时候他还会给我写诗，然后现在不会了，因为懒了。
那你还记得他给你写过最浪漫的诗是什么吗？你最喜欢的两句话？
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在学生，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然后做微生物相关的一些研究，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偶尔会跟他视频，在很晚的时候，可能晚上十一二点我还在实验室，然后我就跟他开着视频去聊天嘛，然后我带着白大褂还有手套，然后去养细菌，然后那个视频隔得很远，他在镜头那边看见我穿着白大褂，他觉得我是个女科学家，然后他觉得我特别性感，然后回去之后就写了一首诗，类似于就是歌颂我作为一个做科研的人的那种，就是他觉得那种不一样的性感，就他懂得欣赏我，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浪漫的那一面。
好浪漫，哎呀，我真是太感动了。你知道吗，我看到你的经历之后，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个点是，其实很多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是不允许同性婚姻的，然后恰好前几天日本的 LGBTQI 加举办了大游行，就是为了让政府使同性婚姻合法化。那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语境是压抑的，包括很多的新闻都是非常压抑的一面，但是我在你们两个的身上看到了非常积极非常阳光的一面，你们展露出来的这种感觉真的能够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感染到身边的人。你们希望看到？
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有点意思，因为我想起来以前流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说很多白人啊，就是尤其是这种就那种亚欧美人，他们脸上长了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其实我有点想说，你刚刚其实表达那个意思，在我看来有点像我们的爱情长了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一样。
那你认为，就是如果你的家里人不支持你跟你的爱人结婚，我发现你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跟自己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割裂，或者说自己的可能恋情不受祝福，就觉得非常的委屈或者伤心难过。你相反的还是可以，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汲取的力量，可能是从你们的爱情之间，你相反的还是非常的保持在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里面。
我有经历过很挣扎很痛苦的时候， 曾经有长达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跟我的爱人在一起，只要我们看听到的歌里面听到有关于歌颂母爱，然后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崩溃。但是后来自己调整好了，也我觉得这个是跟个人的成长有关。我之所以现在有这种心态，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这个其实比我跟我爱人之间的感情是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我现在逐渐的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幸福和自己的将来负责任。那我父母因为我这件事情感到痛苦，但其实根源上面每个人的痛苦都是来源于自己心里面的，我无法为他们的幸福负责任，同样我也不可以让他们为我的幸福负责任。所以说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说不是必需品，这个外人是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心态。
你会发现有时候爱情很重要，但是在社会中你会需要法律的力量去处理很多东西。你跟你的对象有在考虑这些事情吗？
那肯定啊，我之前也提到嘛，我们在国内是有做议定监护的。那个议定监护的意思就是我们俩指定对方为第一监护人，如果在我出了什么意外，然后就是或者说是生了重病，没有办法做一个刑事能力人，是这么讲吧，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自理的时候，他是有权利来给我签字，然后决定我的医疗措施以及就是变卖我的资产来拯救我的那个，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所以我这么做了，他对我也是同样的。其实我们俩作为两个非常怎么讲呢，我们俩都是比较现实的人，然后我们会考量很多很多的这种现实因素，用来保护我们的关系。
其实这样的监护也可以让你们彼此为对方在急诊室或者什么样的那个手术名单上签名，作为就是作为监护者啊，或者说作为亲人家人，是这个签名是有这个效益的，对吧？
就是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你 you know 就是这种落实到实际的场景的时候，你其实并不知道那个医生会怎么想。所以说如果有一天真的要面临这种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去解决说，那我们实际去就医的医院和实际的那个相关部门是去怎么去看待我们的这份文件。那至少我们也去做过公证了，然后可能真的有一天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请律师或者说是跟医院的相关的部门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讲说乐观的角度上讲它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说比方说那种级别比较低的医院，然后有些人根本不懂这个的，可能在他们眼中也是无效的，所以这个不好讲。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